自去年底至今年初，有多间日本传媒报道，日本今年将会在基里巴斯开设大使馆。为此，以美国为首的民主盟友将会防堵中国势力在印太地区的日益增长，并且在法属新赫里多尼亚开设领事馆，以便日本和法国进行军事合作。日本外务省官员已经证实在法属新赫里多尼亚开设领事馆一事。日本大阪教育大学教养学科名誉教授安部文斯表示，基里巴斯和法属新赫里多尼亚的战略位置极其重要。他对美国之音是这样分析的，他对美国之音说，基里巴斯位于太平洋中部，新赫里多尼亚亦都位于从美国通往澳大利亚的航线上，如果这两个地方受到中国的势力操控，对于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台湾之间的战略交通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因此，为了令到太平洋继续作为自由世界的湖泊，最重要的是将太平洋上的岛国与民主国家更加紧密接连。台湾中山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杨坤慈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过去美国、英国、法国与日本曾经统治或者是管理过南太平洋岛屿国家，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因为地缘的因素亦都积极参与南太平洋区域事务。南太平洋岛屿国家与这些国家的关系非常接近，其中美国与澳大利亚是维持南太平洋区域平衡的重要国家，日本则提供大量的经济援助给予南太平洋岛屿国。但是近年来中国在这个地区的势力扩张，令到形势有所转变。杨坤慈是这样讲的，
中国呢透过一带一路积极的经营南太平洋岛屿国，例如基里巴斯，中国就以振兴观光的名义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来修复机场跑道跟港湾设施。
杨坤慈说，中国透过一带一路积极经营南太平洋岛屿国家，以基里巴斯为例，中国用振兴观光的名目提供资金来到修复机场跑道和港湾的设施，也都协助当地维修作为卫星追踪使用的通讯设备。上述这些项目虽然属于经济发展项目，但同时亦都具有军事使用的目的，特别是涉及到太空战领域。以所罗门群岛为例，中国的国有企业曾经想要长期租借图拉吉岛作为经济特区，以及兴建军用港口。中方利用南太平洋岛屿国家来到设置军事据点，美国与澳大利亚相当关注这些事件的后续发展。澳大利亚广播公司 ABC 2021年6月10号引述防卫专家指称，基里巴斯计划接受中国的资助，对当地坎顿岛一座废弃机场进行翻修。基里巴斯在野党议员尤塔担心相关工程造价可能超出当地所能负担，而且中国可能藉此进一步介入当地的政治。台湾中山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杨坤慈教授表示，因为中方积极介入南太平洋区域秩序已经出现失衡的状态，中国以兴建基础设施为名对南太平洋岛屿国提供大量的经济援助，但是大量的贷款已经引发南太平洋岛屿国家的债务危机，加上中国又以租借的名义来到使用这些具有经济与军事用途的基地，甚至延伸到太空战领域，又以外交挖墙脚的方式拉走台湾的邦交国家。美国等民主国家和中国激烈争夺南太平洋岛屿国领导权的态势已经很明显了。2021年7月2日，日本前首相菅义伟参加以视像方式召开的第九届太平洋岛屿国峰会时表示， 日本將會依據會議中所提出的太平洋紐帶政策與14個太平洋島國強化雙邊關係。2021年9月2日，日本與太平洋島國進行首次國防事務部長級的網上會議。日本防衛大臣岸信夫指出，日本將會擴大加強與太平洋島國之間的防衛交流計劃，確保該地區的安全。日本大阪教育大學教養學科名譽教授安部文斯表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經驗可以證實，太平洋島國的戰略位置對於日本來講有特別重要的意義。他說，二戰期間，日美雙方的軍隊為了爭奪所羅門群島的瓜達爾卡納爾島展開激烈的戰鬥。瓜達爾卡納爾島位於美國通往澳大利亞的航線上，當時日本企圖封鎖美國通往澳大利亞的海上通道來孤立澳大利亞。美國的目的則是要確保澳大利亞能夠作為反擊日本的基地，雙方僵持不讓，最終日軍傷亡20000餘人，損失了無數的戰艦和戰機後撤退。美軍雖然宣告勝利，亦都陣亡了7000餘人，受傷近8000人，損失非常慘重。安部文斯指出，無論現今的互聯網等信息技術在先進，亦都無法通過無線電或者是光纖運輸軍隊武器彈藥、坦克和軍艦等軍備，以及石油和鐵礦石等資源。因此，南太平洋島國的地緣政治價值始終不變，日本自然會努力去維持在該地區的影響力。台灣中山大學日本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楊坤慈教授表示，除了在南太平洋地區的捕魚利益與天然礦物資源，日本從澳大利亞大量入口煤炭、液化天然氣以及農業食品。南太平洋島嶼國家剛剛好是必經航線，因此日本十分重視南太平洋島嶼國以及南太平洋區域的穩定秩序。楊坤慈指出，日本政府透過國際協力機構提供大量的官方援助經費給予南太平洋島嶼國，希望透過這些的幫助來到協助南太平洋島嶼國發展自立的經濟產業，或者興建民生基礎建設，例如醫院等。同時，日本亦都提供技術轉移給予南太平洋島嶼國家，派遣專家來到培育優秀的技職人才，更提供該地區學生到日本留學的機會。他繼續說，
日本与南太平洋岛屿国成立的南太平洋论坛从1997年起改为太平洋岛屿领袖高峰会议。这个会议呢，每三年举行一次，去年刚好是第九次。
他说，日本与太平洋岛屿国成立的南太平洋论坛，1997年该论坛改为太平洋岛屿国峰会，每三年举行一次高峰会议。去年2021年刚好是第九届，除了经济议题之外，上边还讨论了防灾对策的合作计划，以及针对全球气候异常变动、南太平洋岛屿国因此受到海水上升严重威胁等议题进行广泛交换意见。此外，针对南太平洋岛屿国家年轻世代的未来处境，上边亦都开始进行意见交换、人才交流以及发展未来双边的重要合作事项。台湾中山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杨坤慈教授表示，共有20国参加了2021年9月开启的首次日本与太平洋岛屿国的国防部长或国防官员防卫层级对话机制。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表示，自卫队的船舰与飞机将会前往太平洋岛屿国家进行更加深度的交流，包括海洋安全保障以及灾害救援演练等等。双方进行人才的训练与培训，显示日本未来将会投入更多的资源维持南太平洋区域的稳定秩序。此外，基里巴斯2019年才同中国建交，日本今年就要在基里巴斯开设新大使馆，又为了军事与太空科技等合作项目在法属新赫里多尼亚开设领事馆，可以说是在外交与军事上全面同中国抗衡。 一位因安全因素不便透露姓名、长期参与日本外务省外交政策讨论的专家，并不认为日本政府推进对太平洋岛国的政策是为了应对中国在南太平洋明显扩张势力危机。他对美国之音说，这些认为日本这些行动主要是为了围堵中国的人，实在不了解日本的太平洋岛在外交流程。这个可能是因为近年来将焦点放在讨论中国威胁已经变成流行了。其实如果日本真的想同中国竞争，首先要做的是强化岛在外交的主轴。这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专家说，例如在小国或者法国领土上开设领事馆之前，改变日本参与太平洋岛国论坛的方式，以及重新建立岛聚峰会的框架，与明确宣布退出太平洋岛聚国峰会的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建立新的外交关系等。依照日本的外交惯例，在这些基本的岛聚国外交框架强化之前，日本不是太过可能对中国在南太平洋地区的扩张有明确的政策。日本读卖新闻2021年7月的社论指出，中国对南太平洋岛国的贷款总额占该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的两成以上。台湾中山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杨坤慈教授说，
至于中国的反应，中国应该还是会继续寻求以强化在南太平洋的影响力。不过美国、日本、澳洲的合作，甚至将台湾纳入，
中国应该会继续寻求与强化在南太平洋的影响力。不过美国、日本与澳大利亚将会持续加强在该地区的合作，甚至将台湾纳入合作对象，强化民主价值同盟关系。预料未来南太平洋区域将会出现不同的价值阵营之间的竞争对抗。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向宁发自台北的报道。